为了查实记者是否患有这名副主任医师所诊断的三种病症，记者在三小时后赶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进行复查。在门诊二部二层南侧的普通外科诊室内，普通外科门诊一名副主任医师为记者进行了肛查，并利用肛门镜进行检查。检查结束后，这名医生表示，记者只有轻微内痔，没有出现肛裂，更没有听疮肿毒的症状。随后，医生在记者的病历本上写上 PE 查体，肛门门镜检查胸膝位六点处可见肛管发蓝，局部静脉血管淤血，内痔的一种描述，未见出血，局部隆起。两位医生的诊断大相径庭。天坛医院的这名医生介绍说，听疮肿毒通常是因为感染出现的炎症，其病症检查和临床表现和痔疮完全不同。听疮肿毒的临床表现显而易见，患者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病症的存在。他表示，按照中医病理来解释，听疮肿毒指的是一种疮伤和听毒的笼统说法，这和痔疮是两码事儿。不用开药，避免辛辣的饮食和避免熬夜久坐。当记者将在北大国际医院拿到的药物和诊断结果告诉这名医生时，他没有做任何回应，只是侧身看着记者，笑着说，回家好好休息就行了，没事啊。听疮肿毒和痔疮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病症。301医院中医科赵大夫跟另两名肛肠科专家持一致观点，听疮肿毒是各种疮伤听毒的笼统说法，痔疮是偏向于痔，而听疮肿毒是皮肤感染，是外科及慢性感染所出现的炎症。赵大夫称，西黄胶囊主要用于听疮肿毒，西黄胶囊药性温，不适用于治疗痔疮炎症。北大国际医院王军医生说，肛肠外科共有四个医生，其中这名副主任医师作为主要坐诊医生，其出诊次数在科室排名前列。王军介绍，科室出现类似诊断的行为就属这名副主任医师所诊疗的病例居多，他会根据患者的病患情况适当的加大病症，同时根据患者是否持有医保来开出患者是否患有听疮肿毒。当患者自费时，他就不写听疮肿毒在病历上。王军称，自费病人是自行承担诊疗费用，一般不会查询所用的药物是否和病症匹配，医保局也不会进行查询。在诊疗信息显示，记者1月7日的第一次诊疗的病例信息中也多出了听疮肿毒的病症，而在第一次检查结束后，当事医师并未向记者提供电子病历，只是提供了门诊的处方签，并且门诊处方签上没有听疮肿毒。王军介绍，电子病历中的临床诊断必须和门诊处方签中的临床诊断信息一致，但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出诊医师私自改动了记者的病历信息。王军介绍，对持医保患者的就诊情况，医保局会进行核查，如果在开具西黄胶囊时，患者的病历上没有用药指征，属于乱开药行为。王军分析，这名副主任医师在持有医保患者的病历上加上听疮肿毒，目的主要是躲避医保局的查处，再一个是担心医保被拒付。1月8日，根据诊疗信息，上午在肛肠医院外科就诊的20多名患者中，包括记者在内的6名持有北京社保的患者，其门诊信息中均显示患有听疮肿毒，这名副主任医师均为上述6人开具西黄胶囊，而其中几名自费病人则未被诊断出听疮肿毒。1月21日，记者联系到当事医生谭某，对其在为记者诊断中存在的虚假诊疗问题提出质疑。谭某称，之所以为记者诊断出听疮肿毒，是因为听疮肿毒的疮是痔疮的疮，从我的诊断来讲，痔疮符合听疮肿毒。当记者问及为何两次诊断结果不一样时，他回复称，诊断的时候太忙，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对于医生为何会进行虚假诊疗，且出现持有医保和不持有医保所诊断出来的病症不同的问题， 北大国际医院副院长谢某表示，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医生根据患者的病症基础上，原本只需要一个药的，可以多开成三盒四盒。第二种可能性是患者主动提出的需求。第三种是医生多开药后会得到医药代表相应的回扣。第三种是常见的潜规则，在医疗行业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原海军总医院一名医务管理人员也表示，近几年来医疗行业内出现的假诊断现象常有发生，一些医生和患者串通起来，或者利用医保相互获利，或者是医生自主的通过虚假诊断为患者开药后，根据指定药物向医药代表获取回扣。上述专家称，在医疗行业中，医生虚假诊断既违反了原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规定，又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1月23日，记者关于北大国际医院肛肠外科、神经内科以及医院副院长谢某涉及诊疗的相关信息，向北京市卫健委和医保管理部门反映。从北京市相关部门获悉，医保管理部门已经关注此事，将会到涉事医院了解情况。对于报道所涉及的问题，要调查核实之后才能做出正式的结论。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基金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要发现问题就会进行认真核查，保障医保基金安全。如果属于欺诈骗取医保的问题，将坚决予以查处。